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话题仍然停留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亚伯拉罕的一生真有讲不完的故事。在圣经里，除了耶稣，我看没有一个人的生命的宽度和厚度能够超过亚伯拉罕的。我们的神拣选了他，呼召他，试验他，也引领他，把他一步一步带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度，可以成为我们众人效法的榜样。上帝甚至在当初与他立约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都圈在了他的名下，把我们都算为他的子孙。何等的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看下面一个经文，罗马书曾经这样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在加拉太书中，保罗又这么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今天我会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跟大家讲说亚伯拉罕。今天这个时代是父亲缺失的时代。多年前我曾经听到一个社会的福语，是借着孩子们的口说的，叫爸爸回家吃饭。有没有这样听到这样的话语？我听到这个话语的时候有一点的心酸。那个时候的解读比较的简单，作为父亲为着事业打拼，他顾不了家，让妻子和儿女在家里比较的孤单。但是现在如果你把同样一句话打进 Google 里面，你知道出来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爸爸不回家吃饭，第一个与公款吃喝廉洁清正有关，第二个是与小三和二奶有关。你打进去看看，就是这样，爸爸不回来吃饭的原因。这个时代是一个父亲缺失的时代，美国也是一样。我举几个统计的数据，在美国父亲与他们的孩子每天相处的时间只有7分钟，即使在家里也是各管各。2年前美国佩优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美国不满45岁的父亲几乎一半表示他们至少在外面有一个私生子。美国司法部统计报告指出，相比较其他的孩子，成长中父亲不在身边的孩子被虐待、辍学、离家出走、成为未婚少年父母的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比一般有父亲的家庭高出了7倍。如今美国监狱里85%的囚徒他们是没有父亲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耶稣说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但是当一个孩子模糊了父亲的形象，当一个社会父性衰落的时候，当一个时代再也无法把上帝和父亲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代将会急速的坠落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知道我们今天的时代，所以他早就为属他的儿女树立了一个父亲的榜样，那就是亚伯拉罕。虽然亚伯拉罕作为父亲并不是一个道德完人，但他却是一个在上帝的面前实实在在的完全人。他留给了他的儿子以撒，以及留给我们这些做子孙的一个父亲的形象和一个为父之道，是上帝所喜悦也是上帝所赞赏的。今天我们就来讲说亚伯拉罕与他儿子以撒的3个小故事，盼望我们也能够来效法父亲亚伯拉罕，来效法他的为父之道，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做父亲的、做弟兄的。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以撒出生的故事。我知道我们每一个父亲都会给自己的孩子讲故事，盼望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想象能够超出他的生活局限，使孩子未来的人生可以变得更加丰富一点，更加宽广一点。但是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亚伯拉罕对儿子以撒一样，把上帝的故事叙述得那么生动、那么奇妙、那样的真实。相信在他们父子之间会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常说常新的主题，那就是神人之间的关系。亚伯拉罕会告诉他的儿子他出生前后那不可思议的经历，亚伯拉罕会告诉他谁是最终让你这个儿子来到世上的， 亚伯拉罕会告诉他是谁给他起了以撒这个喜笑的名字的。亚伯拉罕会告诉他，那一百岁的男人和一个九十岁的女人能生出一个孩子的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对以撒来说，上帝的存在真实到就是他们家庭中的那一位成员，虽然他的肉眼看不到他，虽然他的手也摸不到他，但这位赐福给他父亲的上帝同样也是他的上帝。这位父亲所敬拜的，又赐他生命，又将迦南地的产业托付给他的神，同样也是他要敬拜的神。这位父亲所依靠的全能全备全善的神，也是他一生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圣经记载了以撒他成人之后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看到上帝如何借着父亲来祝福他的儿子的。那一年有了大饥荒，以撒呢就想到南下，到埃及去避难。但是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告诉他不要下到埃及，你现在就住在这个叫基拉尔的地方。因为从小以撒就听爸爸讲故事，从小就知道上帝是真实的，好，他就不受这么大的饥荒，他也不下南埃及去了。上帝在那里基拉尔的地方给他有百倍的收成，别的地方都没有收成，但是他得一百倍的收成，比平时还要好。于是使当地的非利士人大大的嫉妒。以撒在那个地方他挖了一口井，我们来看下面一章，他挖了一口井，非利士人就来争夺。以撒这个时候怎么样，他就躲开了，他就把这口井称为是为敌。接着呢他又挖了第二口井，非利士人又来了，他又躲开了，把那口挖好的井称为相争。连挖两口井，那个时候水就是生命，没有水就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到底是继续留在基拉尔听上帝的话呢，还是快快的逃离此地。以撒面对敌人一次次的抢夺和攻击的前面，他里面却有一个大的安稳，他知道如何恩待他父亲的上帝今天也会如此的恩待他，所以他仍然留守在基拉尔，挪了一个地方，继续挖了第三口井。到了第三口井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来读下面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惊震了，他就给那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大家想一想，我看到这三口井的时候，我就看到人生了，从相争的井到为敌的井，最后到那宽阔的井。其实这不是水井的名字，而是一个人跟随上帝的生命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今天的光景是在相争呢，是在为敌呢，还是进入一种宽阔？这里有一个名字叫利和伯，这是上帝的一个宽阔。所以这样看来，亚伯拉罕作为一个父亲，他养育儿子最大的成功，就是将那位一生牧养自己到如今的上帝完完全全的介绍给了自己的儿子以撒，让儿子以撒有一天也可以像他一样靠神而行。今天多少人在生活蛮多的难处中，你可能正在一个相争，正在一个为敌，但是你有没有想说继续留守上帝的利和伯，那宽阔就在你的面前。作为一个父亲，我知道我能够给两个儿子最大的礼物不是钱财，我最大的盼望就是当他们离开我独立生活之前，能够与上帝建立起一个个人的关系。那么有一天我作为父亲不在他们身边了，但耶稣也在。今年是我大儿子30岁的生日，1月份的时候，我们因为借着视频，我连天两天，因为他叫妈妈你快过来，让我，你这个我生小女孩的时候你没有来，我做生日的时候你能不能来一次啊，他也有点儿子也有点撒娇的意思，那最后没有办法，也只能去了。他在视频里跟我讲说两次好老好老，30岁了，两次他讲说他觉得年龄一下子变得很老了。我就想说他19岁的时候离开我的时候他的豪言壮语，他曾经对我说，爸爸，从今以后人家不会叫我是张志刚的儿子，以后人家会指着你说这是查理的爸爸。 这十九岁的时候，豪言壮语还在面前。十一年过去了，他开始变得好像深沉了，觉得自己三十岁了，已经好老了。结果他讲了豪言壮语以后，想不到两个礼拜以后就出事了，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车子全毁了。他是把玻璃窗踢掉以后逃出来的，车子在烧。OK。所以那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电话中在哭。我说：“孩子，你干嘛？”爸爸出事了，出事故了，人怎么样？人没有什么。我说：“孩子，你能不能跪下来祷告？”爸爸也在这，他在西雅图，我在洛杉矶。我跟我的儿子就跪在上帝的面前在祷告。我说：“神啊，你要让我儿子知道，爸爸不在身边，耶稣仍然在。如果他在耶稣里面，上帝可以保守他骨头不断；但是他如果出了耶稣，天天都可能进入死亡。”这非常清楚，这是我在上帝的面前带着感动为他做了这样的祷告。这次一月份师母去到那边的时候，孩子说想买房子，他们都看好了房子啊，梅影也去看了啊，银行的贷款师傅资讯也说好了。哎，前几个礼拜我打电话问他说怎么样了，他说不买了。有什么原因吗？没有跟我说，就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祷告心里不平安，没有跟我说任何的细节，只是他们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不平安。我的心里非常的感动，我也不想问任何的细节，我只是想说，如果我的孩子这辈子能够以神为大，尊神为圣，我成功了。当我有了孙子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的同工们 email 给我说，志刚啊，你成功了。这个工是什么工啊？公公的公，成功了。还有我想真的是成功了，现在我的孙子已经快两岁了。爸爸妈妈祷告完了，阿门是他叫的。亲爱弟兄姐妹，我想到什么？如果连我的孩子的孩子都能够去信主，也能够有一天靠主的话，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成功了？成功了。盼望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你也成功了。我接着讲一个父子的故事给大家听。那是在60年代，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贫民区，有一个黑人的家庭。这个黑人的家庭的小男孩在一个贫困和歧视中长大，对自己的未来他不抱有任何的期望，已经13岁了。父亲非常的急，有一天给了他一件旧的衣服。孩子，这件衣服你觉得值多少钱？问到了。你能不能明天把这件衣服卖成$2？那么你是实在是帮了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大忙了。非常的穷，多一个刀了也是好的。第二天，孩子就拿了这个破旧的衣服来到地铁站门口叫卖了6个小时，得到了2块钱。他发疯一样的发狂一样的奔到家里跟爸爸来报喜。10天之后，爸爸给他了另一件旧衣服，值多少钱？最多2块。孩子，你想一想能不能把它卖成20元。这个小孩就找到了自己表哥，学画画的，就让表哥在这件旧衣服上画上了唐老鸭和米老鼠。然后他就把这个值2块钱的这个旧衣服拿到了贵族学校门口叫卖。你知道这时候车子里出来一个男孩，喜爱这个衣服，不仅给了20块，还给了他5块钱的小费。他拿了这件衣服回家了，你知道爸爸又拿出来一件衣服。孩子，你能不能把这件衣服卖成200元？这个孩子看着爸爸那个期待的眼光，没有拒绝，他就把这个衣服接下来了。2个月之后，那时候当红的电影《霹雳娇娃》的女主角正好来到纽约，他为这个电影要promo。所以当他来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小男孩在最后的那一刻，他推开了旁边的那个警卫，直奔到那个霹雳娇娃的女主角面前，把这个衣服给了这位女主角，希望她能够签上自己的大名。保镖还没来不及醒过来，但这个女主角看着那么纯真的一个孩子这么样的祈求，就大方的为他签名了。他马上就叫他说，法拉西夫小姐签名了，现在这件衣服能不能把$200？就当场这么叫卖啊！你要知道，这一下很多人就开始要 买这个签名的衣服，最后当场拍卖，你知道多少？$1,200，买下来了。好，一个商人以$1,200把这件签了名的衣服买了下来。当天的晚上，父亲跟孩子有了这样的对话。父亲说：“孩子，你从这卖掉的3件衣服中，你明白了什么？”这个孩子告诉爸爸说：“只要肯动脑筋，办法总是有的。”我得出的就是这样的结论。作为父亲点点头，又摇摇头。他说：“你说的不错，但这不是你爸爸的初衷。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其实只值$1的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起来。那何况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呢？我们岂不就是黑了一点，穷了一点吗？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刹那间，那小孩子的心中升起了一轮灿烂的太阳。这一件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我又有什么理由去妄自菲薄呢？从此，他开始努力学习，刻苦的、严格的训练，对未来开始充满盼望。大家知道，20年以后，这个人的名字传遍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他的名字叫 Michael Jordan。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讲一个励志的故事，我从来不是。我只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父亲是一个有权柄的角色，他在孩子的生命中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好像美国今天有85%在押的囚犯是没有父亲的，或许有，他们也不承认自己有父亲的一样。但是你可以是乔丹的爸爸，成为孩子心中的那一线阳光。今天我在这里要说强调的，如果你是个基督徒，那么作为一个父亲，你应当理所当然的成为天父在你家中的代表。我们的孩子怎么认识上帝的？首先是经由他的父母来认识上帝的。耶稣说，天父是完全的，你们也要完全。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我们也要完全。同样，天父是圣洁的，我们作为父亲，我们也要圣洁。天父是良善的，我们这个地上的父亲，我们也要良善。如果是这样的，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就比较的容易跟天父上帝建立起那正常的健康的生命关系。或许今天我们的孩子还小，他们的灵还没有完全的开启，但是在许多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特别是从我们做父亲的所作所为来解读上帝是谁，谁是我们的上帝。反过来，我这里可以举几个非常简单消极的例子，甚至几句话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下面2张的灯片。一位易怒暴躁喜欢辱骂的父亲，他是将恐惧放在孩子们的心里，他是在告诉他的孩子，神也是一位不可捉摸的充满谴责的暴君。我从消极的角度来看，你这个父亲的影响是何等的大。一位挑剔苛刻的父亲，他是让他的孩子充满挫折，他是在每天告诉他的孩子，上帝是一位很难被取悦的监工。你是谁？你是哪一位父亲？我们再来看。一位繁忙的父亲，不常与孩子在一起，他是在告诉他的孩子，你们并不很重要，上帝每一天都很忙，实在是无暇顾及你们。我们再来看，一个逃避责任的父亲，他是在告诉他的孩子，上帝不在这里，我们要靠自己的聪明来应变。我这样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可以举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今天一个孩子心里若是对上帝的形象有了歪曲，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是有责任的。孩子本是上帝的产业，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以撒，不是上帝将一个以撒赐给了亚伯拉罕，其实上帝也将以撒赐给了我们。当我们的以撒出生的时候，其实上帝也同样将一个喜笑的故事，将一个迦南的应许，将一个受造的托付放在了他们的里面。作为一个父亲，我们都要好好的与孩子讲说上帝的故事，要好好与孩子们讲说上帝的作为，要好好的把上帝介绍给他们。 这是亚伯拉罕作为一个父亲的天职，这也是我们的天职。好，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将以撒献祭的故事。将以撒献祭，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因为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今天许多的人只把它当作一个神话。以撒献祭的故事其实不再是亚伯拉罕讲给儿子听的，而是作为一个父亲和儿子要一起去经历的。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这是一个试验，他要看亚伯拉罕在他面前，这位全能者的面前，愿不愿意做一个完全人。亚伯拉罕对以撒讲过无数次有关上帝能够介入人生命、干预人生活的一个故事，但是今天却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是要爸爸带着儿子去献祭。怎么可能？我们来读圣经，这事以后一起来，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在下面，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好，大家想一想，怎么经历神啊？太可怕了，要把儿子献为祭，而且是父子两个一同来完成这个献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几乎平静到有一点不正常，你真的读圣经你觉得他不正常，他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神说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完全不是木头人，也不是机器人。既然上帝试验的对象是人，那么人对试验就有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回应，去还是不去。以撒这个儿子明明是上帝所赐的，今天上帝又要把他取走，神你要做什么？我亚伯拉罕曾经与夏甲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已经遵照你的指示被逐出去了，如今以撒是你自己应许中唯一的传人了，如果以撒死了，那不就等于我亚伯拉罕也死了吗？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生死之间，他选择了上帝，他相信神的全能，神他既然能够从无中生出有来，那如果以撒献为祭物死了，神也必然能够再叫他活过来。100岁都能生一个孩子，神难道还不能吗？当亚伯拉罕认定神是全能的、全知的、全善的，以致他在最后献上自己独生儿子的时候，并不是绝望的，而是里面仍然充满着盼望。所以你会看到，一起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没有说我们永别了，我们只是去什么拜一拜就要回来的。亚伯拉罕不信他要献祭从此就跟以撒天人永隔，亚伯拉罕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以撒有任何的隐瞒，不然这次献祭变成一个绑架和谋杀。大家想过没有啊？如果他瞒着他的儿子，这是绑架吗？这是谋杀吗？从来没有对孩子有半点的隐瞒，他们是两个人一起同行，一起来配搭完成这次献祭。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鱼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柴火鱼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亚伯拉罕没有任何的隐瞒，问题是亚伯拉罕有盼望，那谁能让少年以撒也能顺服到没有任何的反抗以至于死呢？除了相信那一位上帝是全能和良善的之外，再没有其他。以撒真的就相信这一点，直到上帝宣告试验通过， 他没有逃，要逃，我相信100岁的以上的亚伯拉罕能够抓得住他吗？小狗都要逃走了，不要说他了，以至于死，完全的顺服。我们再来看，一起来读。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把柴摆好，绑架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我们再读，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好，亚伯拉罕属灵的生命的高峰原来是和儿子以撒一起来完成的。我们都在说以撒的生命太过平常，真的，你从三个祖宗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说，觉得雅各的生命是太平常了。他既不像那位有名的父亲亚伯拉罕那么荣耀，他也不像那位有名的儿子雅各那么令人瞩目。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上帝有一个符合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是因着以撒而有的。我们上帝的一个名字是因着他而有的。不要忘记，在摩利亚山上，我们的神亲自预备了一只羊羔代替了以撒，而那只羊羔最后也成为最后耶稣牺牲的一个预表。我们不要忘记，以撒是因着信心在献祭的路上与他的父亲是二人同行，并在祭坛上对着上帝的顺服没有逃避，没有惧怕，以至于死，同样是石破天惊，为神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此有你读这段东西，不只要读到亚伯拉罕，也要读到他的儿子以撒。今天我们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中看到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神试验亚伯拉罕，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去，要在那里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到没有，我们的上帝在以撒的名字面前加了三个修饰词。第一个词是你的儿子，第二个是你独生的儿子，第三个是你所爱的。好，神看到了什么？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看到了一种倾向。当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得到这个儿子以后，他的生命的重心开始倾斜了，他开始慢慢的转离，一个偶像崇拜的灵已经悄悄地进入了亚伯拉罕的生命中。神爱亚伯拉罕，神借着这个献祭的试验再次要把亚伯拉罕逼到死角。亚伯拉罕不得不问自己，这几十年的等待和牺牲，到底这是为了上帝，还是为了他这个儿子？多少的时候我们也一样，为着学业，为着事业，为着职分，为着地位，为着婚姻，为着孩子，为着我们心中想渴求的那个以撒，我们不断的祈求神，等待神，不断的牺牲，甚至向神祈求，只等到那个盼望一切都成就的时候，我们开始要问自己两个问题。我们来看下面一章，我们要问自己两个问题，跟亚伯拉罕一样。第一，我这一切的等待和牺牲到底是为了上帝呢，还是为了那个上帝已经赐给我的以撒？我们每个人都要问，我们求了这么久，等了这么久，我们来到美国打拼了这么久，我们要问上帝到底为了什么。第二个，我们当我们得到以撒以后，我们要问上帝，我现在是爱神呢，还是因为神自己而爱神呢？还是因为神赏赐给了我的以撒而爱神呢？多少的时候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好好问过自己，以致不少的人因为没有得着祈求的以撒，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上帝。今天在教会的生活中，你会看到很多的人，他们觉得你们骗了我，上帝你骗了我，当初你觉得信了耶稣有很多的祝福，我求了这么久什么祝福都没有得到，所以他是义无反顾离开了。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因为得到了以撒，得到了那个祝福，他也因此离开了上帝。我有时候在想说，亚伯拉罕在献以撒之前，其实他自己都没有好好的问过自己这两个问题。所以有时候上帝为了得着我们的心，为了把我们心中的那个挚爱偶像这个假神拿掉的时候，真好像杀了我们一样。 最后我们看到在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借着献祭，他们的心性经过试炼，他们的生命就变得比金金更为宝贵，他们就得着了从上帝那边来的称赞、荣耀和尊贵。大约在1100年之后的所罗门时代，上帝为了纪念亚伯拉罕，就亲自将自己的圣殿选在了当年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的那座山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上帝纪念啊，在1100年之后的所罗门时代，上帝将自己的圣殿选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将亚伯拉罕的福分放在你我的面前，神也将献上以撒的试验放在我们的面前。作为一个父亲，我们面对自己心爱的以撒，我们的选择会是什么呢？是上帝的祭坛，还是眼前的世界呢？好，今天我讲第三个故事，为以撒娶媳妇的故事。好，许多人会觉得亚伯拉罕为儿子娶媳妇的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有人会把它当作当时的文化习俗，甚至有人觉得像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叫什么包办婚姻，有没有？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有没有会这个连接。咦，有时候我会突然有一个划过这样的想法，亚伯拉罕为以撒儿子娶媳妇的故事，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它的属灵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一段的对话，这里是亚伯拉罕他差派的那个仆人去到那里到拉班面前来讲说亚伯拉罕的故事。他说，耶和华天上的主曾经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仆人的面前，你仆人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媳妇。亚伯拉罕在告诉他说，神要将这块地赐给我的后裔，所以呢，今天如果你去为我的儿子去找一个媳妇的话，那么他会派遣天使在你的面前，所以也可以保证你这个仆人一定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到一个媳妇来。我们从这个话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在亚伯拉罕娶以媳妇的故事里面，我们首先看到上帝为了实施他与亚伯拉罕的圣约，神是整个故事的主导者。我们在亚伯拉罕与他的仆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是神要将这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要差遣使者走在这个仆人的面前，是神要让这个仆人能够为以撒娶到一个妻子。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上帝的信实，我们的神对这件事情的成败与否其实要比亚伯拉罕本人看得更为严重。现在我们又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看看这个故事今天给我们属灵上有什么提醒。下一张灯片，首先我看到的是我们做父亲的，当然也包括所有做母亲的，是儿女的供应者。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从来就是尽一个父亲的职分，不仅在身体上物质上满足儿子以撒的需要，也借着儿子娶媳妇的本身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更在属灵的生命上成为儿子以撒的供应者。所以这位仆人在说，我主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了，一切所有的都给他了。供应者，我的主人叫我启示说，你不要，你看神有这个道德上的一个生命上的规定，你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他必须在我的本地父家本族那里为他娶妻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父亲是儿女的一个供应者。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父亲，下一个时代，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父亲当然也包括母亲是儿女的守护者。父母首先是父亲，是有责任成为儿女提供身体情感和灵性安全上的保护。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光的世界里，即使到了晚上你可以看到月光，看到灯光，但是在我们上帝的眼里这个世界却是黑暗的。在一个道德承认悖逆黑暗的世界里，孩子是需要保护的，这是上帝设立家庭的其中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父母来保护他所赐的产业。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中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跟他仆人的对话。他说，你叫我去找一个媳妇，倘若这个女子不跟我跟到这里来，我能不能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来的 出生之地吗？那个哈兰去吗？亚伯拉罕对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去到那里。你看，上帝就让父亲成为他的守护者。亚伯拉罕天上的主曾经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地，对我说，向我启示说，你，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从这里要和不要，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父亲，他可以成为孩子的一个守护者。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父亲也应当包括母亲是儿女的训导者。圣经在这里的故事中没有记载亚伯拉罕与以撒任何的对话，圣经只是在亚伯拉罕最后迎接利百加的时候用了一个蛮有趣的词，那就是默想。父亲已经派人去为他找媳妇了。那个时候以撒住在南地，刚从庇尔拉海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来。这是他们彼此第一次的相见。以撒，我在想说，他不是在田间想老婆，他在沉思，他或许在默想父亲对他婚姻中的那一份的认真和执着，或许他也在默想上帝为什么不允许他娶迦南的女子，他或许也在默想他的婚姻与神的圣约之间的关系，他或许在默想神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女子，可以作为妻子一起来承受那伟大的应许。多少年之后，我们可以在以撒对自己儿子以扫的婚姻的不满中，可以看到他当年父亲亚伯拉罕对他的那一份的影响。我跳过去了，当他成为爸爸为自己儿子来想的时候，你知道以扫那个孩子啊，他不仅讨了一个外邦人的女子啊，他还找了两个，你看了吗？两个赫人的当地的迦南人的女子。所以因着这样，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神将一个分别为圣的心早就借着亚伯拉罕赐给了以撒，所以以撒在思想自己儿子的孩子的孩子的时候，他里面就有一个分辨。我就想到这是上帝借着父亲来祝福他的孩子。好，今天我就在想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亚伯拉罕这个父亲对儿子实在是管得太宽了，不仅管他，还要管他的孩子的孩子。当我这一次重读箴言的时候，我特别感慨以色列百姓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那里承受下来的一种真的智慧。在箴言书中，你会听到一声声从他们父亲而来的呼唤，为的是把自己的孩子能够一步一步带到上帝的面前。我这次读圣经的时候，在箴言中一共算了一算，一共有22句是以我儿的呼唤来开头的，我选了11句来念给大家听。这个智慧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他们的祖宗就这么遗下来的。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法则或我的指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我儿，你不可轻看了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在下面，我儿，你为何要恋慕那淫妇，为何要抱外女的胸怀？我儿啊，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喜欢。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儿啊，你要敬畏耶和华。我在箴言中清清楚楚看到以色列人养育教导自己孩子的4个层次，我也曾经讲过，在下面一章，大家来看一看你在第几个层次。所有的以色列人在教导他们孩子的时候，第一个要得到的是技能上的智慧，有关这个孩子一生中的成功和失败。你看耶稣做什么？木匠。保罗做什么？织帐篷。每一个孩子他必须能够站立在这个社会上，都不能白吃饭，都要努力做工。技能上的智慧，每一个犹太人他的孩子都要成功与失败，这是第一层的。第二层，这不够啊，要有生活上的智慧，它有关于一个人的聪明还是愚笨。好，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个层次，就是道德上的智慧。你不仅是要聪明和愚笨，你还要知道什么是良善，什么是丑恶。你为着那良善丑恶，你可以放弃你所谓的聪明。但是第四个那就不得了了，是一个属灵上的智慧，那有关于孩子永远的生命和永远的祸福。所以作为一个犹太人来说，作为以色列人来说，从他们祖宗开始就常常劝慰他们的孩子，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今天大家，我们做父母的可以扪心自问，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母亲，我今天我关注我孩子在第几个层次，是技能上的智慧，生活上的智慧呢，还是道德上的智慧和属灵上的智慧？我在圣经中看到一个做父亲的约伯，他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他理财有方，文学造诣也很高，他在满足孩子身体和智商一切需要以后，仍然不忘他的儿女属灵的需要。我们来看下面约伯是怎么来说他孩子的。约伯每一天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就是他的儿女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这些年我观察到，我们做父母在孩子养育上有两个非常明显的错误，一个是对孩子知识层面的管教，胜于对他们生命和道德层面上的管教。我只要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比如在一些 party 上，在一些聚会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连最起码的一些礼貌我们都不懂。孩子们常常吃了东西，他们不会收拾自己的盘子，他们对付出辛劳服侍他们的人，他们也不会习惯地说一声谢谢，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常常为我们孩子的学习成绩抓狂，却很少为孩子的胆怯、自私、逃避、放任或者着迷上网而担忧。我们常常为了让孩子宁可多学一种才艺，费尽心机软硬兼施，但却很少为我们的孩子的谎言、妒忌、骄傲、随从世界的风俗而焦急。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是管教的本身。我们的错误不是不管教，而是管教的目的。我们常常随着自己的喜好来管教孩子，我们着眼点最终并不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生命上的圣洁和良善，而是为了教孩子如何在意志上服从我们，满足我们做父母的心愿。我今天看到中国的社会中有两个父亲的形象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是狼爸，大家知道狼爸吗？有一张照片拍在纽约，他探亲来到美国，带着一个还穿着裤衩的一个小孩，还带着尿片的一个小孩，在大雪天零下十几度的地方侧着身体长跑，吓死人了。结果所有的人都称他狼爸，狼爸就狼爸。我看到第二张照片更可怕，他让他的孩子一个人驾一个帆船了，无动力的帆船了，在大河里。狼爸他要他的孩子意志坚强。还有一个更可怕，叫鹰爸。我看到那本书的名字就是我是鹰爸。什么鹰爸？养了四个孩子，棒头底下不是出孝子，棒头底下把三个孩子打进北大，多少有成绩啊。所以他出了一本书，你看我的教育方法就可以让我的孩子四个里面进三个。所以我在想说，中国的狼爸、中国的鹰爸，即使有一天你的孩子意志超强、出人头地，和你一样真的像一头狼、像一只鹰，那如果少了道德的良知，缺了属天的智慧，没有了永远的生命，你的孩子的人生会喜乐、会平安吗？今天中国的社会的光景，多少可以从狼爸和鹰爸的身上找到一些的答案。我想起我的儿子21岁的时候，他跟爸说，爸爸，你知道21岁是什么概念？哦，我当然还不知道。21岁是喝酒了，对不对？你的孩子如果21岁可以喝酒，当然可以跟你爸爸一起来对干了。 OK， 爸爸你知道吗，21岁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时候离开我2年了。他说很多的美国做爸的那一天，他会带着孩子出去48小时里面不带任何的成品，不是钓鱼就是打猎，然后吃野外，让这个孩子说你可以在最恶劣的环境中都能够生存。我哪有这么多的浪漫，我不可能我带着孩子去什么2天，我没有这个美国的文化，但是我知道我怎么来祝福我的孩子。所以我祷告以后，我说21岁了，我真的要为孩子买一点礼品啊， 我跟我太太师母两个人最后走到庙里面，平时我都是买比较便宜的，这次我要买最好的，买一根皮带。孩子不要大腹便便，要束紧腰带做人，以后你孩子可能也送三样东西哦。这是我第一个我祷告来的。第二个，要带一根领带，不要人模狗样，像人就是像人的样子。 OK， 买了一根领带。第三个，买了一个皮夹，哇，这个皮夹35块呢。 OK， 买一个皮夹，让他能够好好的管理钱财，不要那么小气，能够为主慷慨，但是不要乱用。这是我给他的那个，当然上帝很祝福我。35块钱的 Tommy 那个公司的那个皮夹竟然是一分钱，花了3次都是一分。那个时候我想你再去挑一个，我说绝对不会了。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这是到底什么，马上把那个 receipt 靠背以后，我留了一份，把这个 receipt 寄给了。我跟上帝说，上帝你真的恩待我，以为这个孩子才是我的，我要怎么样。上帝说这个孩子是我的。我说孩子你明白吗，我跟上帝说啊，神啊，21岁了，我把他养到21岁，我现在放手了，好像当年的摩西扔在尼罗河里，如果捞起来就是摩西，不捞起来死了就死了。上帝你知道，我就这么写了一封信给他，把一张 receipt 寄给他，把三样东西寄给他。我今天回过头来想一想，今天如果我真的还有什么可以信为安慰的，就是说我跟我的孩子有一个话题可以一直讲，那就是上帝。这一点跟亚伯拉罕有点像，所以我不管怎么说，我心里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安慰。我在想说，今天我们男人若要对照亚伯拉罕，因着我们的自私，因着我们的懒惰和胆怯，我们男人已经在家庭里造成了巨大的领导力的真空，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敢正视，因为我们在婚姻家庭中缺乏属灵的方向和带领，使我们的孩子也包括我们的妻子受到了许多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今天我们父亲们在家庭中的失职，直接造成了当今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男人能起来好好的承接上帝给我们做父亲、做丈夫、做弟兄的祝福托付，那么整个的状况，包括家庭、社会以及教会的状况都会改变，许多的问题也会为之纠正。今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需要亚伯拉罕。神从起初就看到这一切，他把我们都圈在亚伯拉罕的名下，称我们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愿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多少能够像自己的父亲，我相信这是耶稣在天父的右边常常为我们祈祷的其中的一个内容。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灵你让我们开启一个图画，当年亚伯拉罕是带着以撒二人同行，你已经不只说了一句话，而是两次说到他们是二人同行。主啊，你把我们今天造成了一位父亲，造成了一位弟兄，造成了一位在你自己眼中所看为宝贵的。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学效亚伯拉罕，能够带领我们儿子一同来朝见你的面，让我们成为一个献祭者。求主你恩待保守我们今天所吃下去的上帝的话语，你纪念我们的生命直到见你的面。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